各位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们，平安。我们今天充满了喜悦的心来到这里，一同敬拜赞美，因为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感恩的日子，不是吗？今天下午我们有一个特别的聚会，要献堂感恩崇拜。我想山谷基督徒会堂是一个蒙神大恩典的教会，但也是一个有见证的教会啊！我们能够在三年之内就建立自己的会堂啊，我想这固然是我们弟兄姊妹同心协力，加上我们北区的母会还有 CCIC 各个会堂无私的支持，但是我想我们都同意一点，那这特别更是神的祝福恩典和托付。我想今天下午的献堂感恩崇拜，但愿我们能够把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神。我们也知道教会绝不是止于一个有形的，或者说一个漂亮的或者功能化的建筑，教会更重要的是在教会当中我们是否能够见到经历到神他自己的全能、公义、慈爱，教会中属他的子民有什么样的见证，还有神要通过这个教会要达成什么样的使命。常常在问我自己，也跟弟兄姊妹交通，到底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什么？如果我们从身份跟地位来思考的话，我们可以说教会是神的家，是真理，是永生神的家。教会更应当是一个温暖的家，我们在这一个家里面，我们真正可以经历到中国古代所讲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那种情象，那种景象。教会圣经上讲得很清楚，教会的身份地位也是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不但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我想应该更应该是一个不断成长而且健康的身体。那么教会更应当预备自己将来成为耶稣基督的心腹，就好像圣经以弗所书第五章那里告诉我们的，应该是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为要献给耶稣基督。那我们再思考一下教会的责任和使命到底是什么呢？教会的责任和使命，我们教会是应当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有如明灯照耀，诚心指引，带给人类一个希望，一条出路。教会更应当是神的国度，在地上建立并且扩展。我想有机会愿意跟弟兄姊妹一同来学习分享教会那么丰富的众许许多多的内涵，但是今天我要从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从神的国度的观点来看，与弟兄姊妹一同思想教会的责任跟使命。我想我们先看几节宝贵的经文带领我们进入这个讲题。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好吗？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熟悉这段经文的知道他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到第十节，这是一般我们所称为的主导文，这是耶稣基督教导我们每一位信徒应该如何祷告，向天上的父求，求什么呢？求他的国降临，求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想这是耶稣基督降世为人的使命， 他要把天上的国度带到地上，也是交给所有信徒的使命。我们再看一节圣经，我们刚刚已经念过，这是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第九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想这里非常清楚，让我们看见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份、地位、责任和使命。这里又谈到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第三个三段的第三节的圣经，我想跟大家一起来念，是在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地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每一位基督徒心中充满了盼望，盼望什么呢？盼望耶稣基督再来，国度永存，而且我们要与他一同作王。那我们最后看，对不起，看这一节圣经，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二十八节，我们一起来念。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我们既然得到了这个不能震动的国，我们弟兄姊妹在教会中间能够享受今世之福，我们就应该同心合一来侍奉他。这四段经文主要谈到国度跟教会的关系。那国度是什么？一般来讲我相信大家都同意，一个国家要成立有四个要素。第一个是主权，第二个是人民，第三个是领土，第四个是宪章。这是一个国家要持续不能缺少的因素。同时呢，一个国家是否强盛，也端赖这个国度的人民是否有共同的信仰，能够朝着一个目标、一个理想前进。那请问，神的国度是什么？神的国度有他所谓的主权、人民、领土和宪章吗？我想今天就是花一点时间跟大家来思考这个问题。从古到今，世上所有的国度都没有办法长存。从我们看旧约圣经上记载的四个大的帝国，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罗马，四个帝国不是吗？来了又走了。有的帝国圣经上记载说在一夜之间就倾覆了，不再存在，像巴比伦帝国。有的帝国是逐渐变大，然后变腐败分裂，逐渐衰弱，最后消失，就像罗马帝国一样。我们如果翻开近代史，我们知道十九世纪那时候全世界的最大的国家，是最强盛的国家，是哪一个国家？英国。英伦三岛，它的土地甚至及不上美国的一个州，但是它有全世界那么多的殖民地。所以英国在十九世纪的时候号称自己说是日不落国。什么意思呢？因为它有这么多殖民地，在一个殖民地上，大英国协的国旗降下，因为天黑，这时候在另外一个殖民地，大英国协的国旗要升起来，因为这是天亮了。那二十世纪是哪一个国家呢？二十世纪基本上来讲，我们说美国，美国成为全世界超级的强国。但是即使在二十世纪还没有结束的时候，我们看到美国开始衰败、衰弱跟败坏。有人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因为中国崛起了，中国将要成二十一世纪最大的、最强盛的国家。但是当我们对中国的命运有一些思考、有一些了解的时候，我们岂不是心中也充满了忧虑？因为看见政府的问题，看见贪腐的问题，看见价值观混乱的问题。中国真能解决自身所有的问题， 并且给全世界的人类在21世纪带来和平、繁荣、幸福吗？地上的国度的确没有办法解决人类所有的问题，这个在旧约时代先知已经看得非常清楚。旧约时代有一个先知叫但以理，他在异象中间他看见世上的帝国一个来一个去，没有一个帝国能够给人类带来希望，解决所有的问题，一直要等到神的国降临才是结局。但以理所看见的乃是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一幅景象，那个最后的话语上面怎么讲，他说那时许多人归义的并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而且凡名字录在名册上的必得拯救，享受福分。这是但以理所预见的。换句话说，只有当神的国来到的时候，这世界才有永远的盼望。如果我们承认我们刚刚所念的经文，我们承认我们是神国的子民，那我们是否应该对神的国度有更多的认识，更多的委身，积极来参与神的国度的建立跟扩展，因为那是人类唯一的出路。我想大家也明白，这是一个征战，不但是属于每一个基督徒，更是属于每一个在世上的耶稣基督的教会，包括我们山谷基督徒会堂在内。所以我想今天用三个角度跟大家思考：国度与救赎，国度与教会，还有国度与侍奉。请我们大家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存着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敬拜。主啊，我们在这里要经历你的大能，我们在这里也要看见你要在山谷基督徒会堂所行出的大事。主啊，求你使用我们每一个人，求你在今天早晨也用圣灵亲自对我们说话，感动所听所讲的，同盟一个灵的感动，让我们看见你的旨意，你的旨意要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因为你的国要降临。我们讲祈求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救赎，国度与救赎。神的国度，我们也可以简称就是天国吧，因为圣经上很多地方，就像马太福音，耶稣一再提到说，天国好像什么？天国好像什么？神的国度就是天国。如果我们承认有一位神，如果我们承认这位神他有主权跟创造的能力的话，那么天国可以说从创世以先就已经存在，应该是从亘古一直到永远存在天上，存在灵界，那位宇宙的创造者上帝高坐宝座上面，就好像荣耀神圣的君王一般，他在那里要掌管整个受造界。他的心意呢，也是要在地上建立一个神的国度，把神国在天上的神国有形化。在众多很多的星辰当中，他选择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选择了地球，创造万物，彰显他自己的荣耀。如果我们看创世纪头几章，我们就可以看见那个奇妙的创造。每一天的创造完成以后，圣经有一句话评论说，神看作是好的。最后第六天最奇妙的创造，他以自己的形象和样式创造了我们人类。神原始的心意是要人在地上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管理这个地，管理天上的飞鸟，海里的鱼，地上的一切活物跟地所出产的。神也创造了一个伊甸园的美景，那时候在伊甸园里面可以说是天人合一，所有的一切都是和谐感通。他期望他所创造的人类能够把这个美景扩展到全地， 使属神的圣洁和荣耀得以有形有体的彰显在全地。可惜我们都知道始祖犯罪选择了什么，他们选择了分辨善恶，他们弃绝了什么，他们弃绝了那个永恒生命的供应，结果导致灵里的死亡，从此跟神隔绝。接下来魂的败坏持续犯罪，导致道德的沦丧，进而呢身体也朽坏，无法再长存，失去跟神永远相交的关系，甚至我们看见圣经上讲，甚至连大地都受到咒诅，这是一个极大的亏损，这不是神原始的心意。更糟糕的是，因为人的堕落，人把世上神所交下的执政掌权的权柄跟地位都让出来，让给了撒旦。因着人的堕落，我们知道魔鬼的得势，甚至人没有办法自拔，伏在那个恶的权柄下。从此我们看见这个世界都是败坏，否认神的王权。首先就是做哥哥的该隐杀了做弟弟的亚伯，不是吗？世上一切的仇恨、纷争、残杀、灾害、动乱、战争由此而起，这是亏损。人因为持续犯罪导致道德沦丧，这是第一个亏损。人因为持续犯罪而且让撒旦夺得地上的权柄，这是第二个亏损。撒旦的国借着人的败坏进入世界，败坏这个世界。那神的心意在哪里呢？神的心意是要我们人能够回转，要我们每一个被造的人能够恢复在他面前的地位，同时让这个败坏的受撒旦影响的世界能够恢复到最初那个伊甸园的景象。神仍然看重人，要我们跟他同工，来恢复这两个大的亏损造成的结果。我们读圣经都知道，在旧约时代神兴起了一族一民，就是以色列民，我们称他们做神的选民。神赐福给他们，期望借着这个以色列民能够改变世界，打破那个偶像，那时候的偶像崇拜，把公平、和平、公正、和平跟正义都能够带给世人，同时能够把神的圣洁跟慈爱带给人类，而进而呢恢复这个世界的秩序。可惜的是什么样？可惜是以色列民不但不能够持守神所赐给他们那个迦南美地的地界，他们也没有办法遵守神借着摩西所赐下的律例和典章。一直到主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主耶稣基督以十字架上的宝血带来救赎，一次性的就带我们每一位解决了第一个亏损，就是人的罪的问题。这是何等的牺牲啊，何等的爱。是的，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解决我们的罪行。不但如此，十字架上面那个复活受死再复活的大能呢，解决我们罪性的问题。我想更有甚者，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借着圣灵进入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使我们得以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我们叫它做一个重建的生命，为的是要得回人所失去的，恢复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来挽回第一个亏损。而国度的建立呢，国度的建立是在挽回第二个亏损，借着国度在地上的建立，能够对付魔鬼，战胜撒旦的作为，得回撒旦所抢夺的。我想这是一个征战，这是一个使命，这个使命实际上由耶稣基督亲自开动。当耶稣基督在约旦河受浸，从水里出来就开始了，不是吗？ 四福音上面清楚记载，主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他有两个使命。他第一个使命，降世为人的使命，就是救人；第二个使命，就是传扬天国的福音，在地上要建立属天的国度。第一个亏损，第一个亏损，耶稣基督的宝血救赎代替我们胜过。第二个亏损呢，是要靠国度的建立才能胜过。神在这里要我们跟他同工，这是神给我们的第二次机会，也是神给人一个非常崇高的使命。我们如果看圣经，看经文，我们就看得非常的清楚。用这个，我们看经文的话，可以看得非常清楚。这个主耶稣基督啊，圣经上记载，主耶稣基督开始传道的时候，他是从哪里开始的？他是从加利利开始的。所以马可福音、马太福音都记载一段话，大家仔细看就发现里面很奇妙的。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马太福音怎么讲呢？也同样的，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二十三节那里说，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我们刚刚念过主导文，对不对？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到第十节，这里怎么讲？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然后耶稣宣召呼召门徒，等他叫齐了十二个门徒，在路加福音第九章第十二节那里怎么说呢？耶稣叫齐了十二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又差遣他们去宣传神国的道，医治病人，医治病人。这都是讲到耶稣基督来世上的使命，其中之一就是要在地上建立神国，宣扬他要把这个责任使命也交给使徒去宣扬神国的福音。当耶稣基督受死复活，经上记载说他复活了以后，在地上多待了一段时间，待了多少天？40天。在他升天之前，他多待了40天。那40天他做什么事呢？有人说耶稣基督用最后一刻来做门徒训练，对不对？门徒训练这里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三节那里说，他受害以后呢，用许多的凭据把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有40天之久。怎么训练？讲说神国的事，讲说神国的事。他真是期望在他升天以前，门徒真的能够抓住这个要点，从此以后专心出去传扬神国的事。可惜即使在那时候，门徒还是懵懵懂懂。我们如果继续看下去，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六节那里怎么讲呢？当他们聚集的时候，有一个门徒就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要在这时吗？耶稣有点失望，为什么呢？因为耶稣知道他们心中所想的仍然是狭义的那个定义，他们以为耶稣讲的这个神国就是当初这个以色列民神选民，这国家被罗马帝国消灭了，希望有一天这个以色列国能够复兴起来。他说，所以他问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耶稣基督实在要对他们说的，我所交给你们的神国，不是你们心中所思想的那样，只是世上的国而已。但是接下来 耶稣给他们一个极大的使命，但是而且给他们一个应许。耶稣说，但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直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在这边实际上耶稣是把这个责任交给使徒，要他们在地上扩展神的国度。当耶稣基督升天以后，第一个五旬节那里记载，使徒行传第二章那里记载什么事呢？记载说，当门徒聚集在一起祷告的时候，忽然圣灵降临，圣灵不但降临，而且浇灌他们，门徒在那里得到能力，而且因为圣灵的带领，他们心中那个属灵的眼睛都开了，他们才明白了耶稣所托付的不是在复兴地上的以色列国，而是要在地上建立一个神的国度，他们明白了。所以当你继续往下看使徒行传，整个使徒行传就记载如何在圣灵带领之下，使徒们能够广传福音，建立教会，而且拓展神国，一直到他们做的工作真是不得了，二三十年的时间，他们把这个神的国度一直拓展到当时他们世人所认为的地极，了解吗？在那时候大家认为地是平的，地他们知道的地极就是那时候的西班牙跟法国，直到当时的地极。使徒行传一共有28章，记载的都是他们怎么样筚路蓝缕出去传扬神国的道。在最后一章最后两节那里记载保罗的事，保罗被抓到罗马去，但是因为他是罗马的公民，所以罗马的政府对他相当优待，只是给他软禁，不给他自由，给他软禁。那么使徒行传第28章30节那里怎么讲呢？说保罗甚至准许他自己租一个房子住，保罗就在自己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2年，那是保罗寻道以前最后的见证。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放胆传讲神国的道，放胆传讲神国的道。有人念使徒行传念到这里觉得不过瘾，怎么28章到此就忽然止住了，好像应该继续下去一样，好像应该使徒行传应该有29章。弟兄姐妹，如果有使徒行传29章，应该就是历代从那时候开始历代的圣徒建立国度的见证。如果我们看整本新约的圣经，我们发现国度提到的次数真是多，有人算过在新约圣经里面提到国度超过160次。今天我想这个责任在谁身上呢？这责任在我们每一位的肩头上。只有通过神国的建立，神的旨意才能行在天上，这个世界才能有希望。我们简单来讲，神的国度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先，在基督耶稣里面预定的奥秘跟旨意。在天上神必然永远掌权的，就那个万王之王呢，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在旧约时代所有的先知已经预言了这个国度终究要在地上实现。那我们在新约的时代，我们看见主耶稣道成肉身，他不但宣讲，而且他开始要建立那个神国。更重要的是，他要借着使徒跟后世后代的信徒继续建立而且扩展这个国度。可惜的是什么呢？我们看整个基督教的历史，头30年的确把福音传到当时的地极，以后呢，基督教的历史一直到今天，神国地上的神国都没有办法完全建立。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一天， 神国才能可以说在地上完全建立。所以有人问耶稣基督说，神国到底什么时候来？马太福音第24章第14节，耶稣自己给大家一个回答，他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中间有一句话没讲，查看别处的圣经就知道，只等到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然后末期才来到。这个末期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到那一天，也就是主耶稣基督再来的那，再来的那一天。这个在启示录到最后，启示录11章15节那里说，一直等到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直到永永远远。这个是新天新地要在地上实现，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白色大宝座审判开始的时候，新天新地就要在地上实现。那为什么有人问，为什么耶稣基督没有这个新天所应许的新天新地没有在他第一次来临施行救赎的时候就实现？那是因为撒旦在地上掌权的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因为我们的人心如此困难去改变，我们的人心真是坏到极点，太难改变。我想更是因为神的爱、神的宽容和神对我们的期盼。所以彼得后书第三章那里讲到什么呢？这是彼得讲的，他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呢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成人，乃愿人人都悔改。神爱我们，所以也宽容我们，但是神更期盼每一代的圣徒能够拾起前代先圣先贤手中交下的棒子，在地上能够广传福音，做盐做光，击败撒旦的作为，改变这个世界，在地上能够建立而且扩展这个国度。国度的建立跟扩展在这里我们看得很清楚，是主耶稣基督亲自交下的使命。但当我们再一层思想的时候，这岂不更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生命的意义所在吗？有时候我们常常思想，人在世上忙忙碌碌一辈子，到底价值在哪里？到底价值在哪里？但是你知道，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我们是何等荣幸，我们参与而且能够建造一个具有永恒价值的大事业，这是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今天你跟我好像就是站在耶稣基督的救赎跟永恒国度的中间，这个永恒国度就是圣经上所讲的那个新天新地。我们存着感恩的心，我们回头来看，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宝贵的救赎。但是当我们带着使命感往前面看的时候，就是那个永远国度的实现。这个使命不是一个两个，乃是所有属他的子民一同来做，这就是我们基督教会要在地上存在的意义。由此可见，基督教会跟神的国度必然有很密切的关系。神的国度就是神掌权的地方。那刚刚我们提到一个国家的存在有四个要素，第一个是主权，所以我们知道神的国度的主权在谁的手上呢？是在神的手上。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思考，神国的人民是谁呢？是不是在今天来讲就是你就是我？那神国的领土跟宪章又是如何呢？在一方面，我们当然知道神的国在创世以先就已经存在，因为神他自己是超越时空，这个神国当然也是抽象的、超越的、属灵的，甚至 耶稣基督有一次讲，他说神国就在我们心里，神国就在我们心里。那是一段对话，耶稣基督跟法利赛人在对话。法利赛人说，你一天到晚讲神国神国，法利赛人就问，神的国几时来到呢？耶稣的回答在路加福音17:20-21这里说，他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那在那里，看那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或者小字讲说，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所以这是一个抽象的意义，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神的国度必须在地上有形有体的实现，好完成第二个亏损的恢复。神的国度必然是他的能力、救恩、权柄，耶稣基督的权柄临到的地方。这个神国的领土在哪里呢？神国的领土在地上，就在我们教会当中。那教会的弟兄姊妹都是神国的公民，我们心中应该有神的同在。当我在思考 用今天的讲题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也有一些犹豫，因为我觉得这国度的观念是很抽象的。有时候实在是啊，我求神真是让圣灵带领我能够把这个道理讲得清楚。那我也在想，这个题目到底怎么定呢？一边是基督教会，一边是神的国度，那两者之间我要用什么符号把它连在一起呢？我应该用等号吗？基督教会等于神的国度吗？好像不是完全正确。那我应该用一个连接性的鱼吗？基督教会鱼神的国度吗？这个好像又不痛不痒，不会感觉到，作为神国的子民，作为教会的弟兄姊妹，没有办法感觉到两者之间密切的关系。最后我想到用个引号，或者用个连接号，就是基督教会引向神的国度，基督教会引向神的国度，教会是神国在地上的部分实现，教会是神国属灵的实际，教会的工作就是在地上继续建立而且扩展神的国度。所以教会我们可以这样子讲，教会等于神国，但是神国呢不等于教会，因为神国是更大的，对不对？所以教会是神国的一个 subset， 可以这样子讲，好吧？那我们就范围来讲，就知道它不一样。我们知道神国是超乎宇宙万物、超越时空的，而教会呢？教会是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后第一个五旬节圣灵浇灌开始成立，一直到新天新地降临为止。所以教会有一个时空的范围。如果我们谈重点而讲，我们每一次谈到神国，我们不能不想到神国，神的主权、神的权柄跟人的顺服。而教会呢，当我们谈到教会的时候，想到神与人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强调神跟人那个生命的连结。我想当然教会也是基督徒与神同工的地方，教会在地上代表神来进行释放跟捆绑的工作，释放罪人，捆绑撒旦的作为，使神的国度借着我们的教会能够更壮大，夺回那个撒旦所掌权的世界，期盼新天新地的来到，一直到有一天地上的国度能够跟天上那个永远的国度合而为一。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到世间，他来是传天国的福音。我刚刚也提到一点，两个使命，一个是为个人的救赎，我们每一个人的救赎，耶稣爱我们每一位，一个一个的把我们救赎出来。但是另外一方面，耶稣来到世上也是为了国度的建立。当他把这个使命交下去给使徒的时候，同样的也是两个使命，一个是要救人，一个是要在地上建立属他的国度。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也不能只谈或者只注重救恩，忽略了国度。我们放眼这个世上的景象，我特别是因为我有了 孙子孙女以后，安娜常常说你杞人忧天啊，因为我看这世界走向自我毁灭，我实在是担心当他们成长以后，他们在什么样的环境能够长大，是在一个健康的环境吗？这是让我非常忧心的。放眼世上的景象，世上的国度，靠着我们人自己的能力，靠着我们自己的才干，没有办法解决目前世界所面临的所有的问题。我们面临经济的问题、道德的问题、政治的问题，唯一的出路，唯一的出路，借着教会能够拓展这个在地上属他的国度，借着教会的力量改变世界，借着教会集体和教会里面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努力，把真理带到角每一个角落去。我们虽然在现在来讲，我们不能解决人类所有的问题，甚至连我们自身的生老病死这四大问题也没有办法解决，但是我们能够做一件事情，我们能够把属灵的生命还有那个永生的盼望带给我们周围以至于远方的人。只等到刚刚启示录跟大家分享的号角吹响，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的时候，这是耶稣基督再来做王，永永远远，这是教会的使命跟我们的盼望。是的，当是的，当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时候，乃是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所以我想再跟大家最后一点分享，就是国度与侍奉。教会既然是神国在地上的部分实现，那教会里的弟兄姊妹呢，当然就是理所当然神国的子民。我们作为神国子民，我们有什么样的身份、什么样的地位、什么样的权利跟什么样的使命呢？我们刚刚已经念过两次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这里怎么讲，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当我们仔细思考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实在是说啊，我们每一个人有何等样的身份，我们有何等样的托付，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的身份是在一个特别国度当中特别的族类，我们有祭司的身份。祭司是什么呢？祭司是代表人与神和好，而且这里讲到说我们不但是被拣选的，更是有君尊的。有君尊的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被认为都是有君王那种尊荣的，我们更是圣洁的，我们是属神的。那我们的托付是什么？我们的托付是要做一个好的国民，把劝人与神和好的事情放在我们自己的肩膀上，并且宣扬那个召我们出黑暗入光明的神的美德。如何来做呢？一方面因着我们自己的圣洁，我们自己的光明，我们能够照亮而且温暖别人；另外一方面因着我们的宣扬，因着我们的传讲，我们能够把福音广传，引人归主。这就是我们的侍奉，我们国度观下面的侍奉。教会每一个分子的都有这样的侍奉，神的国度不就建立起来了吗？弟兄姊妹，今天是你也是我，我们一起来做使徒行传第28章没有完成的工作，没有完成的工作。我们应当倚靠圣灵，凭着我们的信心、盼望跟爱心来完成耶稣基督所交付的使命。我们的侍奉到底怎么做？刚刚我们唱一首歌，讲到我们的侍奉，我们的侍奉当然是靠着我们的恩赐。神赐给我们恩赐，不是叫我们自我炫耀，而是要我们谦卑的用我们的恩赐来服侍他。 但是我想这侍奉更重要的是我们生命的流露。以后有机会，我想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分享我们如何用恩赐侍奉，如何用我们的生命侍奉。我想侍奉也不在乎我们做了什么事，做了大事小事，或者我们做了多少的事，而是侍奉在乎我们的心智和我们的态度。所以啊，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二十八节那里有一段勉励的话，他说我们既然得了那个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所以我想特别讲一点，是我们侍奉的心智和态度。我们去年大家都知道有一些弟兄姊妹山谷的还有北区的，我们组成一个短宣队到德东去短宣。在出发之前，我们受到严格的训练，这个有许多次的训练。有一次那个白勒斯弟兄训练我们的时候，他就说今天我们要有一个分享。他说分享什么呢？分享除了父母以外对你一生影响最大的人是什么。轮到我的时候，我说除了父母以外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是许多年以前在波士顿郊区中国教会服侍的教牧师跟教师母。并不是说教牧师的讲道有什么特别的出众，而是他们侍奉的心智跟态度是他们活出来的生命。我们从他们的身上真是学到爱神爱人的榜样。他们夫妇两个可以说是为人谦和，生活简朴。师母因为身体不好，所以呢他那个有心脏病，所以他一个眼睛瞎了。但是他到了波士顿以后呢，五六十岁的年纪他坚持要学开车。为什么呢？这样子可以减轻牧师的负担，他可以独自开车去做探访的工作。最后终于一个眼睛瞎的拿到了驾驶执照。他们开的车很破旧，有一次那个车的头灯有一个头灯就不亮了，坏掉了，不再亮了，修也修不好。那师母还自我解嘲说，哎，这也没有什么关系，独眼龙开独眼车吧。那我们弟兄姊妹听了又觉得心酸，又觉得危险呐。于是这个长执会紧急开会，最后决定教会买一个车送给牧师师母。那时候我还在攻读学位，课业非常忙碌，太太要做事来维持家计。我们的老大已经生了，住在学校的 Mary Student Housing 里面。老大小时候身体不好，波士顿天气一到冬天是非常的寒冷，所以他常常感冒，一感冒就发烧，发烧的话他就不能上托儿所。那怎么办呢？我们的假都用完了。师母一个眼睛知道了，常常就从郊区，他们住在郊区，从郊区一直开到波士顿的城里，帮我跟太太看顾我们的小孩，一直到我们下班或者下学回家。那他每一次来不但来看顾一天，而且他带来山东大水饺，这个因为他是山东人，所以到今天我们还是十分怀念那样的景象，山东水饺的滋味跟他们的爱心的付出。那时候也是波士顿教会70年代刚刚建堂完成，那搬入自己的会所。那大家预算很，当然教会预算很紧，因为许多都还是学生的身份，就像我一样。那所以没有预算来请人清洁跟整理。每一个主日下午呢，牧师跟师母就带头我们大家开始清理教会，做下一个礼拜的用途。他们就从厕所跟厨房开始。那大厅呢都是用活动的椅子排起来的，所以我们也要去大厅把这个椅子重新排好，把诗本跟那个圣经也重新摆好。那我个性比较急，我拿了诗本跟圣经就这样子随手就自放在这个椅子上了，就我遭到教牧师的责备， 教牧师责备我说，你知道吗，我们在神的家做神的工，这是神的财产，我们应该如何爱惜跟尊敬呢？有一次他就抱了一堆圣经跟诗本要回家，我说牧师你带回家干什么，他说这些都是比较陈旧，而且有的皮子已经剥裂了，所以我带回家，师母要用手去把它亲自把它重新缝好，这样子的话我们教会可以再用这些圣经跟诗本可以再用一段时间。冬天波士顿常常下雪，一下雪影响聚会怎么办呢？所以服务部的同工就要提早到教会去把那个停车场的积雪把它铲除，这样子来弟兄姐妹才能来聚会有地方停车。那每一次我到教会，我发现教会正门前面的那个人行步道跟这个阶梯通到大门的阶梯的雪都已经铲除了，我一直以为是市政府为民服务派人提早来把我们铲除，让我们可以方便走路，直到有一天才发现原来是牧师他住的比较近，所以他在服务部同工还没有到达之前，他就先到教会把这个人行步道跟阶梯的雪铲除，让我们不但觉得惭愧，而且受到很大的感动，包括我在内许多的会友受到这样的激励和感动跟他们的见证，我们同心合意兴旺主工。弟兄姊妹，这就是侍奉的态度，用虔诚跟敬畏的心来侍奉他，而且我们用爱心互相服侍，用恩慈来彼此互相相待。那侍奉的心智又是什么呢？乔姆斯在波士顿教会十年为那个教会砸下很好的根基，以他那时候的年龄来讲，再过几年就可以退休，但是十年期满他辞别会友，他说我有意向我要到其他地方去，结果他到了旧金山的湾区开荒成立查经班跟教会，再过十年他又到另外一个地方开荒职堂，这时候师母已经过去了，已经离开世界了，那牧师的身体也不是很好，那有人就问他说，年纪已经这么大，为什么不何必这么劳累呢？牧师的回答是说，当我遥望那个永恒神国的荣耀，我心中充满了盼望，但是当我看见这个地上的需要的时候，他说我愿意尽我最后的力量来扩展这个地上的神国。我想这个心智感动了许多人，他的儿子也受到感动，儿子后来念了医科，当他医学院毕业 residency 做完以后，你知道他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他辞别父母离开美国到台北去参加医疗宣道的工作，这是侍奉的心智。目前正在这个马里兰州德国镇教会全职侍奉的一位叶长老，是我们还在东岸的时候是服侍的时候一个非常亲密的同工。他在许多年以前他是从加州搬到东岸去的，他在加州的时候就在我们会堂的圣侯塞会堂聚会，也在那里接受训练。有一次他跟我分享，他说他觉得很惭愧，我说为什么惭愧呢？他说我这么迟才放下职场的工作全心侍奉，他说当初呢跟我一起在这个 CCIC 就是会堂啊弟兄小组一同学习的弟兄小组他们有一起学习的，他说当初那个小组学习的弟兄没有一位不出来全心传道的，他说我是最后一位，实在觉得惭愧，我真是后悔没有在更早的时候就放下职场的工作出来，当初在那个小组里面每一位弟兄最后都出来全心侍奉，他是最后一个，但是他对当初在 CCIC 所受到的培育 跟训练还是存着怀念的心。那我当然勉励他，我说凡事都不嫌晚，只要出来就好。弟兄姊妹，这就是 CCIC 的一个好的传统。我们知道很多早先的弟兄姊妹，当他们受到训练接受呼召都出来服侍，包括我们的 Balex 传道在内。这是国度的侍奉，国度的建造。盼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也都有一样的看见，一样的胸怀。主的心意是什么？我想主的心意不仅是要我们每一位在山谷地区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华人家庭，更是要我们从每一个家庭开始，借着教会薪火传承耶稣基督的，大家记得吗？我们的 mission statement， 薪火传承耶稣基督的爱跟教训。主的心意是什么？主的心意是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建立神的国度。今天这个传讲神国的责任在我们每一位的肩头上面，我们所仰望的，我们教会所仰望的，跟东岸教会、跟全世界任何一个基督教会所仰望的应该是一样的。我们所仰望的只有一位主，我们所看见的应该只有一个信、一个喜、一个国度。当然今天来讲我们受到时空的限制，但是岂不是我们应该扩展我们的心胸，看我们的亲人跟邻居是我们的同胞，看远方中国大陆、美中地区、德国、南非、巴西的华人也是同胞，甚至我们应当看非华人基督徒也是主内的同胞啊。那对所有的同胞的关怀，对普世宣教的委身，也就是在国度关下的侍奉。国度观一定会把我们的视野扩展，把我们的心胸扩大，提升我们每一位人生的境界。弟兄姐妹，5064 Franklin Drive 不是山谷会堂的终点，是我们的什么？起点的，是我们的起点。但愿我们每一位不但能够在国度的建造上面有份，我们也都充满了那个对于永恒的盼望，使我们的恩召和拣选得以坚定不移，直到有一天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度。这是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十一节那里给我们的勉励。直到有一天我们只要把我们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我们有一天都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们主救主基督永远的国度。我刚刚跟大家所分享的，曾经用希伯来书第12章28节那里跟大家分享，那里怎么讲呢？那里说你们既得了那个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那这里呢，这里又提到说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你知道吗？你去看原文非常有意思。第一个在希伯来书那里讲的不得了不能震动的国，那里用的是现在进行式。这代表什么？代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现在，在每一时每一刻每一天，我们在教会中间所能领受的福分和托付，这是一个现在进行式。那彼得后书第一章十一节这里讲呢，必丰丰富富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这里所用的 tense 是未来式，那是我们进入那个永恒国度时候的奖赏。我们的奖赏是丰丰富富的。是的，国度是一个现在进行式，国度也是一个未来式。但愿我们弟兄姊妹都能够带着这个国度观，彼此互相勉励，用虔诚敬畏的心 侍奉神，期盼那个耶稣基督永远国度的早日来临。请我们大家一同低头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父神，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实在是充满力量。但愿我们今天从圣经的教训当中，从圣灵的感动当中，我们看见你要在山谷基督徒会堂所行的大事。但愿我们不但对我们自己的家庭，对我们自己邻近的同胞有一颗爱心，我们对远方的也有相同的爱心，因为我们都是主里的弟兄姊妹。主要当有一天我们期盼你的国度早日来临，那是我们要与你相见的日子。祈求感谢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